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期，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宣布了今年的 Telstra 芭蕾舞蹈家奖提名名单。六名年轻的芭蕾舞者被提名，其中有一张华人面孔，那就是出生于中国、成长于北舞附中的王一川。Telstra 芭蕾舞蹈家奖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奖项之一，今年已是第17年。而年轻的舞者王一川却是一名仅仅加入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一年多的新人。这位出身于芭蕾舞世家的男孩说，最初开始学芭蕾时曾遭到外界极力反对，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并不符合中国艺术院校默认的挑人标准。
我爸我妈都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他尤其我的父亲特别特别还是挺希望能培养我这方面的兴趣的、但是呢，小时候我特别讨厌跳舞，我觉得跳舞就是女孩该干的事，我觉得男孩就应该舞枪弄棒对吧、玩玩兵器什么之类的吧、反正后来呢，11岁的时候，那会儿面临一个小学生初中的问题，然后想用舞蹈考一个特长生，这样能加个10分20分，这样、你知道在北京10分20分那什么差一分一操场的人，
就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对，所以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接触舞蹈，11岁的时候。后来慢慢的发现，哎，跳舞挺有意思的。后来我爸我妈就问我，你想不想专业学啊？想不想考北京舞蹈学院啊？我说好啊，那我试试。然后就踏上贼船了。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没有没有，就是慢慢的学，然后学了就喜欢上了，喜欢就一直干到现在了，这样。
那是不是说你在家庭的这个影响上，或者说在这个专业基础上，是不是要比常人要好一些？所以在你十一岁才开始练这么一个起点，然后能这么快的就实现一些进步，是不是有这些家庭的影响在里面？
其实我一开始学舞蹈的时候，有无数的人劝我不要学这一行，因为我的身体条件在他们的眼中是不应该学芭蕾舞的。因为我的肌肉素质首先不是很强，然后我的所谓芭蕾的要求的比例要腿长啊，要胳膊长啊，这些我可能都没有达到所谓的他们认为的最好的那个标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挺困难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我的父亲可能跟他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些过节啊之类的，我就不清楚了。所以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是学校的老师就会受到一些优待或者怎么样，还是可能我过得比正常的比别的同学还惨。有的时候会经常挨整。而且但是怎么说呢，不得不承认我的父母一定是我学习上学习艺术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世界上有名的舞蹈家前辈们，他们给我的这些所谓的启示，他们给我的这些一些建议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当时没有多大作用，但是今天当我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们这些东西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最应该感谢的也是我的父亲母亲。应该是这么说吧。
你刚刚提到说自己的一个身体条件不是最适合当芭蕾舞演员，当时他们在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
哎，对，这个有的，这个舞蹈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个应该全中国的这个芭蕾舞的艺校可能都有，就是所谓的上下身的比例，腿从你的臀位线开始量到你的脚后跟，然后上身从你的脖子的最后最下面的这根骨头一直到你的尾巴骨的长度，然后用你腿的长度减你上身的长度，要长12厘米，就是他们所谓的12个、
这么精确的一个考核的标准。
对，然后还有要量你的臂长，臂长最好要长过你的身高，大概5-6公分是最好的。然后脖子也要长，但是这个好像应该也有量的方法，但我就记不太清楚了。他们有一套他们的量法。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在家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有新生啊，他会给我介绍这些。那我现在已经记得忘得差不多了，毕竟已经出国有3-4年了，离这个生活有点远了。
那你当时自己觉得说，哎，我的身体条件可能不是最好的，那你是怎么克服这种就是说外界的质疑，或者说客观条件上的这样一些不足的？
我喜欢。我喜欢，我就想干下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无所谓。我觉得，而且再加上我看过从几十年前的那些有名的，比如说像 Baryshnikov、像 Nureyev 这些顶级的芭蕾舞大师，这是芭蕾舞界公认的这些明星啊，所谓的。他们身体条件比我还差。Baryshnikov 身高只有1.68米，脚背 说难听点像铲子一样，就芭蕾舞的脚背要求是漂亮的，是一个漂亮的弧形，他的脚背绷出来就跟铲子一样，我不夸张。但是他在台上跳的时候，他的感染力，他能让观众感受到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冲击，以及给观众产生的情绪波动，是我甚至隔着录像的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当年在台上的那种风采。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这只是我的认为，可能国内很多人并不是这么认为，但无所谓，我现在已经出来了，我觉得我来到这么一个环境，至少在澳洲这边他们是不是那么的在乎这些的。所以挺好的，我觉得在这边很开心干的。
在澳洲芭蕾舞学校的这样一个生活，跟在北舞附中的这样一种学生的生活，生活的节奏或者排练的节奏上，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区别？
对，应该说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是先在北京，先在中国学的，我再来到澳洲，因为中国的训练啊什么的比较苦一点，而且比较的严格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来了这边之后，对于他们的很多排练上课，对我来说就跟玩儿一样，就很轻松。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们上变奏课，就是变奏，就是一段独舞，就是基本上是芭蕾舞剧里面华彩的部分，男女孩就是主要演炫技的部分，也是训练的一部分。来这边跳变奏的时候，我看好多的这些当时的同学们可能跳了一两遍就呼哧带喘已经不行了，我跳一遍我感觉我可以再来一遍，就这种感觉。因为可能过去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那你要是跳变奏的话，那基本上先来个六遍打底儿嘛，我们都那么开玩笑的，先来三遍，先来六遍打底儿，咱们再排。你这边就很轻松了，
对你来说是进入了一个 easy 模式。
对 easy 模式。
然后等于是你从这个澳大利亚芭蕾舞学院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这个澳大利亚芭蕾舞团。
对对对，没错。
那你就以后的发展路径就是说是在这个芭蕾舞团里面去，
对对，
这样一个发展路径。
对对对，现在是还是这么打算的吧。走一步看一步嘛。这个还
那我留意到说你之前可能在你的这个职业目标上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你的学长叫郭成武，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那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目标呢？
这个必须是啊。这个我想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可能对于所有的芭蕾舞演员芭蕾舞者来说，这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能做到团里的 principal 首席演员。我经常比如说在这边训练完了之后，我会找他，我是让他帮我看一看一些动作，讨要一些心得啊什么的，会有一些专业方面的交流，然后课余生活的交流就更多了，对吧？我们经常一块儿，尤其是就是周末没啥事儿的时候，我会去他家，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块儿打打游戏，一块儿兄弟俩聊聊天，回忆一下当天的舞蹈学院往事，非常非常好玩。
可是你们都很年轻，其实也都是才二十几岁。
他那个成武哥今年刚过了30岁生日
啊，
这样。
这个芭蕾舞演员是不是也有一个职业的黄金期？
有的，有的。一般来说，大概怎么说呢？每个人的时间段不一样，大概25岁到35岁，应该是从艺术，包括从你身体的这个机能来说，都是应该是一个，这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有的人可能晚一点，30多岁、31、32岁到他的巅峰；有的人特别早，25、26岁就已经达到了他的巅峰。这个跟每个人的身体可能这是天然的，对。但是基本上是这么个年龄段吧。但是怎么说呢？一般35岁以上能跳到40多岁，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那就很少了，就已经。对，
那你说的就让我想起，就是之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华裔的舞者，叫李存信。他是将近40岁的时候才是从他这个
舞台上退下去，
对，退下来。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吗？就是
还算是怎么说呢？他是传奇人物啊，这个。我从进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天就大家都在说他，我们那会儿就在看他的书，毛泽东时代的最后的舞者。那他对于我们来说就相当于神一样的存在，在学不怎么说呢，在学校里这就是你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你能达到的最高，就是这样了，也就是这样了。包括他今天，他不仅是当年在演员的成就，他今天的成就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在昆士兰芭蕾舞团作为艺术指导，而且昆士兰芭蕾舞团在他的领导下非常非常的强大。现在，所以就是，神一般膜拜这个人。然后包括不仅仅是他，如果你要是看过他的 自传改编的电影 Mouse Last Dancer、
嗯嗯、
里面郭成武也在里面也演
少年时期的
少年时期，然后青年时期的那个舞者呢、
嗯、
曹植、
嗯、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在英国的伯明翰芭蕾舞团，他也是去年才刚刚退休挂靴42岁、
嗯嗯、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舞者，
嗯，
所以对，但是可能是我跟这帮人以前就有缘吧，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演最小孩的那个孩子，
嗯，
他是我的附中的同学，
哦，
我俩就坐前后桌，
嗯、
经常上课的时候回头，我
感觉身边人一下子身份切换到电影里面去了，嗯，
对，挺，反正芭蕾舞界很小，圈很小，
嗯、
大家都认识，
嗯，但是我们也留意到说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包括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芭蕾舞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华人的舞者会崭露头角。是不是跟自身的这样一些努力啊也是有关系？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这个芭蕾这个东西骗不了人，他 不会说对吧，我找个人帮我代写一篇论文我就是博士了，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你要在台上跳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个人的努力，还有一方面现在时代也好了，
嗯，
我们也可以更轻松的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嗯，
不会像当年那个李存信老师那会儿的那个时代一样，
嗯，
你还要经过一些风波你才能
嗯
走出来，你才能去跳，
嗯，
芭蕾舞界反正据我所知也就那么几个人干过这种事情，
嗯，
非常非常的有勇气，非常我反正值得敬佩，我觉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